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日更剧场。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一位大神，然后在这之前，我要先欢迎我们第二季的主持人黄子琪回来，耶！
嗨，大家好，我是第二季的主持人子琪，大家有没有很想念我的声音啊？好，那今天呢，我真的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我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朋友，他不管是在医学领域，然后还有登山、摄影还有文学方面都涉猎非常的丰富。那我们就来邀请我们今天的来宾莫名，嗨。
嗨，大家好，我是莫名，我是目前在奇美医院当这个应该说是基层医疗服务人员，然后平时是喜欢登山摄影，然后做一些户外相关活动，这是很高兴可以上，应该是我目前第一个 podcast 的节目吧，就是之前没有上过这样录音的一个节目，这样就是相当荣幸。
哇哦！大家不要听莫名这么一个短短的一个介绍自己。如果你有去过他的一些网页啊，然后或者是在 Instagram 或者在 Facebook 上面的那一些文章，会发现，天哪，他的介绍怎么可以只用短短几句话就完成呢？说有生态摄影啊，然后就高海拔的这一些国家或者是山上，还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就是跟野生动物相遇的故事？
有几个比较有趣的可以跟大家分享啊，我觉得跟大家也比较贴近，因为讲雨林大家可能没有什么画面，我先讲几个比较大家有机会亲近到的东西好了。第一个是我去日本的时候啊，我其实有同年的6月的时候，我有再去一次日本，那也有再去一次上高地，然后后来去黑部立山，这次就不是去爬山，这次是去黑部立山去看一种鸟类叫雷鸟，
啊，我知
对对
道。
对。通常台湾人听到黑部立山或者是雪之大谷这几个名词，就是很明显脑海中会浮现一个画面，就是那个雪墙很高啊，然后很多游客啊那个画面。但是其实就在雪之大谷的所在地啊，就是四塘这个地方，它是日本最容易看到一种名叫雷鸟的高海拔鸟类的地方。雷鸟看起来就是有点像台湾的地质，但是它是白色的，那它一年会换3次羽毛。算是一种高海拔的，我都会叫它胖鸡，就是它是一种雉科的鸟类，对。那时候是去看雷鸟，然后那一趟有遇到一些台湾人，然后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有大部分的团客因为时间的关系要当天往返，就是要当天上到四堂又再下去，没有办法住一天，所以他们的活动范围就会被局限，也可能没有办法探索附近的一些比较步道以外的地方，但是其实那边的生态都还蛮丰富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未来安排日本行程的时候，或许可以考虑进去的地方，就在四塘，就真的离车站不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到雷鸟。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体验。
雷鸟它有出没的时间吗？还是随时去都可以看到？
如果说是季节的话，我觉得它倒是没有特别的季节，但是季节倒是会影响它的羽毛的颜色，因为雪之大谷它应该说四塘这个地方，它冬天其实是封山，它的封山跟上高地不一样，它的封山还真的就是封山，因为你需要靠一些公路才有办法走进去，但是那个公路对人来讲实在是有点太长了。上高地的公路是相对上是比较短的，我们是可以徒步抵达的。四塘那个地方的公路真的是长到比较难用徒步的方式进入。刚好那个它封山的时间啊，就是都是雪季嘛，然后都白茫茫一片，所以雷鸟为了去躲避它的天敌，所以它会把羽毛换成白色，就是整只都是白色的一坨，可以想象是一只比较体型小一点的鸡。那到3、4月的时候，雪之大谷大概4月中开放，你那时候就会看到半白半黑的雷鸟，就是它正在退换它的羽毛。对，那直到夏天的时候，它又会变成另外一种形态，就是它跟地表的那些植皮啊，或者是岩石的颜色会比较接近，就是整只就是黑色、灰色跟褐色交杂。
好，我已经决定下一次去日本就要去那里了。上次去山的雪之大谷那里都没有看到，就只有买那个很可爱的雷鸟的那个玩偶，但是没有想到它竟然可以换三个颜色的羽毛。
对，它一年可以换3次羽毛，
玩偶是什么颜
有。
色
玩偶应该大部分是白色的吧，因为
啊？
它白色的时候是蛮好看的。
对，玩偶是白色的，就可爱，真的有点像胖吉。
冬天的上高地是可以进去的哦。
哦，上高地这个，我觉得它是一个蛮有趣的地方啊，因为上高地是可以从松本这个城镇去进入的啊。当然，它的另外一边还有一个叫高山的地方，就是它是衔接了这个两个交通汇集处的中间点。那上高地其实在台湾的旅游团好了，其实算是蛮有名的一个景点，但大部分人都是夏天去，而夏天去。那会想要冬天去的原因，主要是我在雪训结束后还有留一段时间在日本啊，那时候就想说，哎，雪训的装备既然都已经在身上了，那是不是可以去一些不是那么危险，就是危险系数不是那么高，但又有雪的地方去走一走？那上高地就变成我一个选项，这样子。我觉得上高地能不能进去，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因为你在网络上如果直接用中文搜寻，哎，上高地冬季这几个关键字的话，你会发现，哎。可以参考的资料蛮少的，就是大概网志数可能就5篇以下吧。交通是一个很主要问题，第二个就是大家都会不知道上高地冬天到底有没有开放。那，其实日本的登山观念是这样啊，就是你要对自己的安全负责，所以它其实不会特别禁止说冬天禁止进入某一个地方这样，但是它名义上的它都会说。园区不开放啊，这个不开放跟禁止其实两者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在上高地的官方网页啊，或者是你去询问他们的旅游中心，他们都会跟你讲说，哎，冬天园区不开放，但是它其实是可以进去的，你只要填写一个当场填写一个登山申请书，也没有人会管你，就是你就自己拿自己写，然后把它丢到那个他们有一个回收的箱子里面，那你就可以进去。
看来莫名也是真的是准备充分，然后研究了很多，然后才有这一连串的一个旅行。因为像我之前看你的文章，就讲到说，对你来说，进山就是你要对你这一整趟的旅程，然后你都要做充足的计划，然后就是让自己有足够的安全性，然后对山林也能够有更加的认识，是这样子的吧？
我觉得，每次登山啊，就是在跟自己对话啦。说白话一点，可以说成每次爬山，不管有没有跟人去爬山，都是一场独攀。就是你在山上面对的就是你自己而已。虽然说你旁边可能会有很多同伴，或者是队员也好，或者是向导也好，但是最终要面对你自身体力，或者是自身。一些心态上的调节都是属于很个人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登山是一个很个人的运动。那每次上山当然是要对自己就是负全责。
哎，有没有过就是在山上跟自己对话的时候，觉得非常困难的时候？因为有时候其实面对自己、直视自己的，不管是恐惧或是不同的面向、不同的层面，都会有不同的感受，然后这不一定都是容易的。
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个，就是之前独攀的经历。先说明一下我的登山形态好了。我其实是一个不太常独攀的人，但我对独攀的，我是可以接受独攀这件事情，我也不觉得它是一个相对太危险的举动。那我去年应该说前年了，前年7月就是刚毕业的时候，到死亡棱线，就是在台湾中央山脉的。北一段跟北二段中间有一个比较破碎的地形啊，那个地形又被叫做死亡棱线，在那个地方，我跟队友两个人去走，那走到过了死亡棱线之后，我们到甘肃南丰营地去扎营，那时候队友脚有点不舒服啊，那附近还有一座无名山，我就想说好，那我就趁天黑下雨之前，我就先自己去，那无名山。途中还会经过另外一个比较危险的地方，叫无名断崖，所以就等于说，我需要自己去面对这个断崖，然后自己要控制时间，然后要来回这样。那是相对上来讲，也不能说是困难，就是心态上会比较戒慎恐惧一点点，毕竟是自己的独攀，而且是非预期性的，就是队友临时不舒服嘛，所以我们本来是打算一起去，但后来就变成只有我去。那我觉得心态上会跟两个人一起行动还是有所差别，但是我觉得每次出发就要有独攀的心理准备，这是我对登山的一贯想法。
反正就是要做好完全的准备，然后如果真的面临到说需要自己一个人攀登的话，你能够有十足的把握说就是此行就是能够 就
对
是。
对对，你就算要自己一个人，也要可以有把握自己解决完所有事情，然后平安回去这样子。
这你怎么把这个决定讲得好简单呢、哦？可是当下应该会觉得，哦，怎么办吧？还是你就很理性的就决定说，好，现在状况就这样，所以我就要自己先去走，是这样吗？
要不要走这件事情，其实有跟队友做讨论啊。就是队友他其实不是一个很危急的状况，他单纯就是膝盖不舒服啊，那个不舒服不至于需要到下撤退。那如果是单纯这样子不想走，那我又觉得我自己自身的能力还 hold 得住这一趟短期的独攀的话，我觉得风险评估上是没什么问题的。讲到这个风险评估啊，我会觉得说，大家在面对恐惧啊，或者是面对独自处理问题的能力，其实是会随着你的实力慢慢的有所增长。比如说，当我还是登山小菜鸟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独攀相对上比较危险啊，会希望大家团进团出。那遇到一些比较紧急的状况，我也会相对做一些现在看起来比较保守，但符合当时我所能就是 handle 住的能力的一些选择。但是随着实力慢慢有往上提升，包含体力变好，包含认知自己的能力足够，也就是说我知道我的体力目前消耗到什么程度，我还有多少能力去完成哪一些运动项目，就是比如说我还有多少体力可以去走多少公里，可以爬升多少。那当这些能力逐渐被累积起来之后啊，我觉得你能掌握的事情会越来越多。那你也知道，哪一些东西算是冒险，哪一些东西算是探险？对我来讲，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哦，这真的是需要很好的一个体力。我看到就是你之前在你的文章里面有说到，说你那时候为了是准备雪训，还是为了要就是攀登基地，那时候一个月跑了1000公里这样子。
应该说，我这趟 gap year 在计划的时候，我算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计划。一开始最终目标我是定在岛峰啊，一座6000米左右的山峰。我觉得那是我用一年的时间可以应该说我用这一年的时间可以去慢慢完成的事情。那当最终目标确定好之后，就是我要爬6000米，那我们就开始分析说爬6000米需要什么。第一个需要有雪地经验。雪地经验还不够，我还要有高海拔的经验。那再来就是我需要有攀登的经验。这个攀登跟爬山不太一样，攀登是指我们需要用绳索啊，需要用一些冰斧、冰爪去进行 mountain climbing 这个运动。因为我们平常一般的，比如说圣母峰基地啊，或者是在台湾的大部分的登山，那个其实算在国外的定义里面算是 hiking，就是健行。那他们对mountain climbing 或 mountaineering 有比较严格的定义啦，这是定义上的不同而已。回到刚刚那个话题，就是我们需要具备这几项比较基础的要件，就是有基础的实力之后，才能去尝试的去攀登岛峰嘛。那我在1月的时候就先安排说，我先去日本雪训，因为我之前在台湾就有进行初阶雪训过了。那我去日本学的是也是跟台湾的教练去学怎么爬一些比较困难的岩壁啊，比较困难的山峰，要怎么用绳索去做攀登。那后续就是因为我本来就有比较高海拔，就是大概大学时候也是有接触过一些海外比较海拔比台湾高一些的山，所以我知道我在4000多米的环境其实是还不太会有高山的反应这样子。那这几个条件具备之后，我才就是安排尼泊尔这趟行程。
所以其实就是那时候，其实你在 gap year 之前，哎，先跟就可能有些听众可能不知道，我们 gap year 是就是在我们医学院或者是其他大学毕业之后，然后就是可能会有一个1年，然后去休息，然后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其实这个在特别是在我们，我觉得是在我们医学生界，我觉得是一个蛮盛行的一个活动吧。
医学苦闷 应该
没
说我们
错，
医学的需要在大学里面待的时间 长，相对比其他的科系来讲长很多。比如说其他科系都念完研究所了，可能拿完硕士了，我们可能还在医院里面实习，所以再加上男生有当兵这个因素在啦，每一年医院只会招一次人，所以如果东卡西卡的话，有可能你就会很难再当。就是跟着同学一起，进入医院，在同一个时间进入医院，所以 gap year 这个事情算是医学院特有文化。
对啊，那你就是你在筹备去日本学训啊，然后去拜访婆罗洲，还有尼泊尔这一些行程，你大概是已经萌芽多久了啊？
其实我还蛮早就有 gap year 这个想法，因为。我在大学其实不是一个很常出国的人，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台湾的山上。但是，不太确定是不是年纪到了，或者是身边人都开始做这种事情。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就突然发现，哎，好像有，就是看着人家分享的一些国外的攀登，我就觉得好像是一个还不错的体验，或许可以试试看这样子。因为在台湾，不管是生态也好，或者是登山也好，能看的东西，其实在大学期间，就算没看过，也都听过。但是，国外的攀登算是对我们来，对我本身来讲啊，算是一个新的东西，就是它是一块我不了解，但是感觉很有趣的领域。所以我的 gap year 主要是朝这两个方向在走。第一个就是生态，也就是比较偏向生态摄影的部分去走啊。第二个是登山，也就是往海拔高的地方去走。啊，虽然说这两个相对上来讲，我把它玩得有点重叠啦。就是我去尼泊尔的时候，我其实还是有去一些生态的地方。那不过主要的 gap year 是这两个方向。
听起来有很多战略思考。好的，我们今天稍微认识了一下莫名，非常多丰富的经验，然后听到雷鸟这个动物，我们觉得很可爱。那相信莫名还看过非常多，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在其他国家，很可爱或是很特别的动物。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请莫名跟我们大家分享。
感谢，
谢谢大家，拜拜。
耶，拜。